什么系统？这个我上次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关于基督徒品格的事情。那我上次是跟大家分享基督徒品格第一讲跟第二讲，我把它合在一起讲了。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三讲，讲到我们愿意不断的被更新啊，不断的被更新。我们刚刚读到路加福音五章第27节到39节。那这边就讲到关于税率的问题哈。那税率它在这里面，我们就讲到税率它摆了一个筵席，就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这个税率它叫做立位，它是立位哈。这个税率是谁你知道吗？就是马太，对，就是马太。他后来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的门徒。那你晓得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在那个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呢那个犹太人他们控制各个他们占领的地方，他就用当地的人来帮他做事情。所以说呢他们就找了一些犹太人替他们征收税收。他们征收税收的时候是他们有一个比例，他们去收了之后呢他们有时候多收，但是呢他交还给罗马政府的呢是有一定的数目。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对这些帮助罗马人征收税的这些税吏呢很瞧不起，觉得他们这些是好像是卖国贼一样哈，而且是贪污，是非常的不好。在犹太人眼中呢这些人跟罪人是同等的哈。那么税吏呢这个利未呢也就是马太，他有一天他设了个筵席，设了筵席呢他就请了一些他的朋友，当然他的朋友很多都是税吏了，也请了一些其他的人。那他们吃饭，那犹太人呢就觉得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是罪人啊，是罪人。犹太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么我另外再讲到这个更新的定义哈，这更新。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要不断地被更新，就是被神的话语更新，被神的话语来更新。那更新的定义呢就是说，其实跟就是神的果意思是一样的。神的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掌权。在哪些人生命？在那些爱我们的神，又遵守我们神的命令，又很圣洁，守圣洁的规矩的这些人，他们因为让神来管理他们的生命，这样的情形叫做神的果啊，叫神的果。那更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愿意每天在神的话语的带领下，圣灵的感动下，我们愿意过这种让神来掌管我们生命的生活，这个叫做更新，这个叫做更新。那这个法利赛跟文士呢，他们就指责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说：“哎，你这些门徒，他没有直接指耶稣，他指他的门徒说，你们这些门徒怎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啊，罪人就是讲这些收税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门徒。”因为其他的门徒他们因为是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们不必，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不要去守那些很多的其他的规矩。你记不记得从前在圣经有讲到，就是说法利赛人批评他们说，哎，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呢？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这个洗手不洗手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就是说你心里面的想的东西出来才会污秽人哈。所以他们指责 耶稣的门徒，讲他们跟罪人跟税吏一同吃饭，然后还指着他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门徒怎么又吃又喝又不禁止祷告。其实这个指责哈也是两面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在有一次在圣经里面，那个犹太人就指责说，你看这个约翰不吃不喝，就好像什么中了魔一样哈，他不吃不喝，你看不吃不喝也被批评，那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也被批评。那你晓得在犹太人他们禁食哈，他们是禁食，他们在一年有几次禁食你知道吗？犹太人一年真正的圣经上的旧约的规定，一年只有一次禁食，就是 Day Atonement，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他们犹太人叫做那个Yom Kippur， Yom Kippur 我不晓得怎么翻译中文哈，就 Day Atonement 就是赎罪日，赎罪日。尤其你在纽约上班就知道哈，犹太人过的 Yom Kippur 那一天就是他们一年一次的赎罪的日子。那一年呢，那一天他们就不吃也不喝，然后呢他们就到神的面前来将这一年的罪都向神诉说。那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在那一天怎么样，用一只羊在献在神的殿的面前，献完了之后把自己的罪向神吐了之后，好觉得神已经赎了他们罪了，就把这个羊怎么样放走，放到旷野里面去，放到旷野里面去，就让羊一个人就在旷野里面，可能就在旷野死掉了。说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罪就被这个带罪的羔羊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带罪羔羊，我们常常讲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带罪羔羊，是从这个旧约有历史的。好，他们一年呢只有那一次在 Yom Kippur 那一天来赎罪。可是呢在你记不记得在那个犹大国被掳的时候，那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他们为了觉得要向神忏悔，觉得哎呀我们怎么这个国家的王都要被掳到巴比伦来，所以他们左加一次右加一共又加了四次，就是说一年要有四次要有禁食，禁食祷告，禁食祷告。那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呢更不得了，这些法利赛人改成一个礼拜两次，一个礼拜两次要禁食祷告，就说你可以看得见他们就是把这个禁食祷告代表是一种向神赎罪，是一种圣洁的表示。但是你晓得在圣经里很多时候主耶稣骂他们说他们这个禁食只是在外表而不是在内心啊，不在内心。那所以说他们在这里批评主耶稣的门徒又吃又喝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看着主耶稣的门徒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批评他。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们呢？那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对不对？他说他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们法利赛人文士是没有病的人，因为在圣经上讲什么世人怎么样都犯了罪，亏欠了什么神的荣耀。所以说主耶稣讲这话就告诉他们，你不要把这个外表的禁食当作有罪没有罪的一个标准啊，一个标准。另外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禁食的意义，禁食在当初的目的是为了要向神来认罪。那在那个耶稣时代呢，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希望在禁食的时候你真的有个谦敬的心。其实哈，在马太福音以后也会看到主耶稣他教导他们禁食的时候跟在旧约教导不一样。在旧约时候他们禁食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痛哭要祷告要禁食，然后呢要在脸上抹什么灰，要抹灰表示让人家看得见哈，表示说他们在禁食。 那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是说你们进食之后要怎么样？要洗脸，要头，要抹上油，要欢欢喜喜的，不要叫别人看见你是在进食，装出一个苦的样子。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你真的从心里面去做的话，你的上帝，你的神是知道你是进食。你进食的真正目的是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忏悔认罪啊，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这个守经义跟守外表啊，这个是相当的厉害的哈。我住在摩尔上，我想你们这边也有很多人住在摩尔上。我家附近有一个就犹太人的神学院，犹太人的神学院就在那个 Success 那个 Turnpike 上面。你想，我礼拜五傍晚我要到教会来，或者是回去，我开车真是要小心的，因为他们怎么样，就穿黑的衣服，而且那个又没有灯，走在路边边上，有时候你看，哇，怎么一堆人在那走？他们真是守那个守得很厉害，就是守那些外表了，不管天再怎么热，哎，他们就守这些东西哈。那么他们觉得这些主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祷告，没有一个礼拜要两次，没有进食祷告，又跟这些税吏在一起吃饭，他们这些人是不圣洁，不圣洁。因此呢，主耶稣也在批评犹太人说，你们就把这些外表的事情、洗手的事情啊，这个进食的事情当作一种圣洁的代表，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你真正的要圣洁，你守进食可以，但是你进食你真正的目的是真的心里面对神忏悔啊，不是一种外表的代表。那守律法的人呢，批判守经义的人，你没有看见这里看得很清楚，他们批判他们说他们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吃饭，跟罪人吃喝。那这些人他们是在主耶稣里面已经得了自由。你记不记得我上次我们有一个图画，我们每一次有一件试探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圆圈，记不记得？三个圆圈，一个是在神方面的知识，圣经上知识，一个是在圣经的方法，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意志，也就是我们的顺从，我们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话语，知道怎么去做。我每次这样三个都做到的话，中间交叉的地方就叫做我们的品格。所以我每次遇见一个神，我们都会遇见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我们的一生中，或者在同一天中，我们有很多很多那个要做决定的，那每三个圆圈就交在一起了。那这个当我讲到上次讲到说，当我们这样每一次去守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战胜了一次，我们就每一次守住了，就战胜了一次。久而久之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灵里面就比较自由了。所谓灵的自由，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在灵里面如果自由的话，我们做事情不会很拘谨啊，不会很拘谨。哎呀，别人都在进食，我一定要进食啊，我一定要进食。不是那个，你要进食，你真的觉得那一天你愿意专心的在神面前读经祷告啊，认罪悔改。当你灵里自由以后，你做事情也比较开朗，不会怕别人看我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一定要做出来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你人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上次还有一个图画讲说，你如果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久而久之一定会表现出来在行为上面。所以说你要装也装不了多久，只能装一段时间。当你真正守主耶稣的教导，守经义的时候，你真的是自由了。哎呀，好轻松啊。那我有一次就觉得这个邻里自由啊真是蛮好的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做事，他后来被调到中国去负责中国的部分。那他讲说他说做人啊，他说我现在家里的东西啊通通能送就送， 能卖的卖。那有一天他就叫我到叫到他家去看，他说他还有一个风琴，他问我要不要，我说我去看问教会看看要不要。那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奇怪，我突然一下觉得好自由啊，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他就带着他的老婆到上海去，在那边去租了一个房子。他说哎呀，我这样子太自由，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大了，所以他把他一点点几个盒子，大概不到十个盒子，摆在我的家的地下室里面。那么他说我真的觉得自由了，你呢，这真的有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我有那种感觉，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的孩子通通也结婚了，那么我也不要出去拼命打工去赚钱了。那我现在一天的生活呢，就是读经祷告看圣经，哎呀 enjoy 的不得了，很喜欢。那这个时候你才觉得哎呀，真是自由啊，我可以随时随地的看神的话语，跟神在一起亲近祷告啊。当你灵自由的时候，你不会去计较别人对你说什么，也不会计较别人这样行我就这样行。所以说这个灵里面自由，我们就不会去守这个律法的外表。你晓得主耶稣的教训哈，我们现在听起来是觉得非常有道理，但是你想在当时那个旧约时代，就是刚刚在那个开始的时候，新约开始的时候，你想那些人都是受了很多很多犹太教的规矩啊，即使那个约翰彼得他们出来传教，他们还受犹太一些习俗啊，一些规矩的影响。那他主耶稣的教导呢，实在是划时代的，实在是不容易。就彼得给你举几些例子，他去关怀别人长大麻风的人，他怎么样，他去摸啊，他去摸啊，他去摸，替他祷告啊，他真的从心里去关怀。我们就找几个例子，他对那些那个瘫子啊，就是瘸腿的人，在地上站不起来的人，他给他讲什么，他要求他救他，他结果他怎么讲，他说你的罪怎么样得赦了。哇，这个也是划时代啊，因为这个瘫子坐在地上，他要求主耶稣让他能够站起来，但是主耶稣先讲什么，你的罪得赦了。那这个第一，这个犹太人就听不惯这句话，说你算是谁啊，你也不是神，你怎么可以赦别人的罪呢，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看见心里面的东西比外表的东西更重要，对不对？更重要。所以他先讲你的罪赦了。但是呢，主耶稣也不是只是关心我们的心灵，他也关心我们的身体，也关心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说呢，因为这个犹太人讲这话之后，他就要让他们看见，同时也让他的门徒看见，他对这些人的关怀不只是心灵上的，而且他每天的需要他也是关怀。所以说他把他讲什么，叫他怎么样，就站起来了。哇，你看看这个主耶稣，他这个先讲的，他这个前后次序很重要，他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这个讲的话让犹太人不高兴，但是他这种讲法，他这种想法对我们的教导是划时代的，在当时那种影响是划时代的。那么另外你一看见他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他也知道犹太人当时对这些税吏非常痛恨，因为他们替罗马人收税。但是主耶稣基督利用这个机会就告诉他，只有那些病人罪人才需要得医治啊，意思就告诉你们，你不要以为我跟他们在一起是怎么样，他们之前需要医治，但是呢他也讲他们，他们心里面的毛病是比他们这些人毛病还更大更大。那另外呢，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点，主耶稣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注重外表而不检查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的新旧生命是不相配的啊，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是讲的，他说啊，你不能把怎么样酒新酒藏在什么 旧皮带里面，旧皮带里面，我去找了一个图画，一个旧皮带哈。那你晓得在当初旧约时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装酒不是像我们现在装那个瓶子，他们是用那个皮做的。你晓得那种皮，它久了之后它会怎么样？会裂，会干裂的。那这个新酒呢？新酒一装进去之后怎么样？会发酵嘛，对不对？像你比如你到那个酒厂去看他们做那个瓶子装酒了之后，他要摆在那个储藏室里面，让它再慢慢的发酵的。这个一发酵的话，如果是一个老的皮带怎么样？就撑破了，撑破了就好像那个图画一样，怎么样？就流出酒来了。所以说这个皮带也损坏了，这个酒呢也糟蹋了，对不对？好，这里讲到我们这个新生命，我们得了主的救恩，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些宝贝的救恩仍然摆在我们这个老我里面？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老我，我还是重情欲啊，我还是重我的外面的一些看重的东西，然后呢我这个到教会来了又是另外一套。所以这个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你的新酒就代表主耶稣给我们新的生命，有灵在我们里面。哦，那个新的生命有灵的话，有那个力量让我们一直在增长。你这个老我是一定是没有办法包住的，就说当你一个人真的得了主的灵命在那增长的时候，你的老我没有办法继续存在，老我一定会破掉的，一定会死掉的。如果你的老我跟那个新酒能够一起存在的话，哦，那个就有问题了，那个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旧的老我不能够有新的生命在里面。不是那个主耶稣讲吗？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藏在你里面，对不对？你们就有新的生命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得了救恩以后，灵里面就自由了。灵里面自由，我们可以奔放出来的东西呢，在外表看起来一定是代表属灵的果子。你的老我，你的旧的那些方法做事的方法，你这个旧的脾气，你旧的一点点事情就生气啊，一点点事情就给你嫉妒啊，看见别人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就嫉妒，看见别人有这样的这样天分我也嫉妒，这些老我都应该没有了。如果你说我已经得救了，灵已经在我里面了，而我这个老我跟我并行啊，同时存在，这个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现象啊。那我们更新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更新的基督徒生命就好像刚刚讲的，我讲的就是天国的意思。更新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说，一个爱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在神里面圣洁的人，他愿意让他的生命生和听神的指挥。基本上三个圆圈又回来那三个圆圈了。那三个圆圈里面，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方法，一个就是意志，意志就是听命。更新基督徒的生命，让我再重复一次，就是我们这些爱主的人，听主命令的人，生命也愿意走圣洁道路的人，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徒更新的生命。伪装的新生命藏在老我里，不但损己，亦什么绊倒人，就好像这个老酒袋一样。你伪装的新生命，你的这个圣灵一进去的话，它包容不了的。当一个不信主的人看见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哇，他做这样的事情，他怎么是基督徒呢？结果怎么样？他说，我看见你这个样子，我就不要去信你们的神了。这个是不是损害到神的名誉，也损害到我们自己？这是不好。那最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报啊，就最近这几天的事情，在纽约 有两个高中生啊，刚刚高中毕业，在还没有进大学之前，就瞒着爸爸妈妈到纽约的那个 club， 就是那个俱乐部里面去，喝酒喝醉醺的不得了。然后他们两个一出来，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车子呢，就他们开了一部车，那部车子被偷了，被拖走了。哎呀，两个急得不得了，因为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到纽约去了，所以呢，他们就跑到那个就是把他车拿去的那个地方啊，要去拿车子。那拿车的人一看见他们两个醉醺醺，就不给他车子，说不行，不给你，你们这样不能够开车。然后这个开车这个女孩子一下急得不得了啊，再不回家已经三四点了，再不回家那爸爸妈妈不晓得在哪里了，一下就一急就昏倒了，因为又喝太多酒了。结果那个管车子的人怎么办呢？就叫警察来啊，警察就赶快把这个女的就送到医院去了。那另外一个女孩子呢，她不敢去医院，为什么呢？她说一到医院，如果新闻什么一爆出来，她爸爸知道她到纽约了，所以她不敢，她叫她去她不要去。她一自己又从里面走出来，她沿着那个 West Highway 啊要走，走呢她就是想怎么办呢，然后她打电话给她的男朋友，晚上三点四点打她男朋友，叫男朋友到纽约来接她。那男朋友爸爸妈妈说不行，说这样的女孩子说半夜三更在纽约不准去接。那结果他就告诉他们，哦 OK， 我现在看一个计程车了，不过呢他说我看那个计程车老是一个黑人跟着我，黑人一直跟着他，这个话就完了。后来呢话怎么发生什么事呢？他上了计程车，那黑人也上了计程车，上同一部计程车。那个时候他已经很醉了，那个黑人不晓得怎么弄他一下，等下车的时候他就跟那个黑人到了motel里面去了。结果后来所发现的就是失踪了，结果隔了一天就发现在那个 dumpster， 就是那个收垃圾那个桶里面，已经在里面死掉了。那后来呢发现呢，死了之后呢，一发现他那个指甲全都没被拔掉，指甲全被拔掉了。那后来警察讲什么，因为他可能在反抗的时候抓了那个人呢，那个人大概把他打昏掉，一气之下把指甲全给他拔掉了，因为他那个指甲里面有他的那个哎呀，血啊肉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件事就是看见哈、啊，那跟他同班的一个同学，一个女孩子没有去，但是呢他的打击很大，他们同班的很大。那真他，我们那时候还帮他去找心理医生，希望跟他去谈谈，跟他们全班的女生谈一谈。那昨天我到教会去，那这个女孩子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的爸爸他是一个外国人，妈妈是中国人，坐在车上累得不知道睡觉。后来我才问别人才知道，他等他的女儿，他这个女儿啊，既然他的同事发生，他又到纽约去了。你想他的爸爸多着急啊，就是爸爸就是已经管不了女儿，要到纽约。那个时候已经我看大概将近八点了，他说女儿差不多七点就回来，他是希望，他说他祷告，一直希望他的女儿不要去纽约，因为前几天才发生这个事情，他的朋友同班同学被杀掉了，他还要去。那这个就是说他所谓的基督徒，但是呢他这个老生命一直要叫他去纽约，到那个酒吧里面去喝酒，高中生啊去喝酒啊，去跳舞去玩。哎，他的一个心我就说，哎，还要到教会来。那这个新的这个老的九代跟他不配合着了，让人家看不配合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个伪装的生命要藏在这个老我里面，会绊倒人的，不但绊倒人，对自己是非常有害处的啊。那么主耶稣也讲了，他说啊，老我你不用心部来点缀啊，心部来点缀。那我找了半天也找了一块也像老布一样啊，你看这一块旧的一块布，这种旧布很容易一碰就破。我记得我在那个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在台湾读初中啊，要穿制服的。那时候我们家里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穷，我只有一套制服， 你们可能都不相信，我现在给我的儿子一讲这些事情，说爸爸你又讲这些事情了。我前天我才去买了一双新的球鞋，就是我要打篮球比赛嘛。我这二十几年都穿我儿子高中的球鞋，我才跟我的太太讲，我说哎呀，我又看见了这个球鞋实在是坏了，我要去买一双。这个我也不懂这些东西，我就到沃尔玛去买，我看这么便宜啊，27块就买了一双，回来被我太太训了一顿，她说你儿子你知道吗，一买就是100多块钱一双啊，你怎么是买20块的，那个穿的脚舒不舒服。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老的东西啊，这个老布啊很容易破。那我在初中时候穿这个制服啊，一放学回来之后马上就要洗，那个小孩子都流着汗嘛，就挂了晒干，第二天早上又要再穿。我记得我的妈妈给我补的时候补那个衣服，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上学，左补右补左补右补都烂，而且补这个布啊不是用新布补啊，都是用我哥哥从前穿破的裤子和衣服那个剪一块布下来补的，有时候颜色都不大对称，那时候穷就穷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老布就说一拉就坏。那主耶稣他是讲的说，你看这块新布，你要把这个新布要补在这个老布上，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你这个补了之后，你去洗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新布会怎么样？会不会缩水？会缩水吗？现在的改良的可能都不会缩水了。从前的衣服，第一次一买的时候要买特别大一点，先在水里洗一下，然后才能穿的。你这个一补上去之后，你洗之后一缩水怎么样？一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个老布怎么样？拉得更破了，对不对？然后你拿一块新布，新布从哪里来呢？从一个新衣服上绞下来，你会这样做吗？不会的啦。我的妈妈都是用那个旧的衣服旧的布来补我的旧衣服，那新布一摆上去后怎么样了？新的衣服也损坏掉，你这老布一拉也破掉。那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用一点点外表的形式来点缀你基督徒的生活，而你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老的基督徒，不是老的基督徒，是旧的，根本就没有改的。哇，说老的基督徒也可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坐久了也不去读经也不去祷告，完全是走世俗的，那就像这块老布一样，就像这个老布一样，你新的布一来你怎么样就破掉了，就破掉了。所以说呢，主耶稣这个讲的是非常的有道理，我们做这些基督徒的人真的要小心，我们不能够就是像犹太人一样说，好，你今天没有进食你就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没有祷告你就不是基督徒。 No， 不是，我们进食祷告是因为我们要这样，我们心里愿意这样做，而不是做了给外面人看。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常常也给我们弟兄姐妹讲说，教会里面不要整天做太多的事工，就比如说我今天是要求要做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觉得也很好，我们礼拜三晚上祷告，我礼拜一的早上我也到教会祷告，你们都来。不来的人说，哎呀你们这个老基督怎么都不来呢？好，另外一个人就说，好，我要每个礼拜天早上6点钟就教会祷告。哎，好，刚开始有几个人，后来慢慢没有人，就说不要搞这些太多这些东西，让别人负担不了，就好犹太人一样，从前进食祷告是在什么时候？在扬提破，就是赎罪日，后来改成4次一年，后来在主耶稣时代改成1个礼拜2次。那不是主耶稣也是讲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把旧约的诫律把它变成684条，684条，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哪一条是哪一条了，然后你把这些重担压在别人身上，你自己都没办法去做，你要要求别人去做。所以说呢，就好像刚刚讲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要跟主亲近，我们灵里自由的话，我们做的事情就不会受到这些不必要的外表东西来压制，你真正要做的话是你心里愿意去做。 所以说我们的心命、生命、思想、行为一定要相称，不相称的这个老布跟旧布摆在一起的，越来越难看。如果用这个老我来包袱自己的话，会不会我们变成越来越怎么样，虚假，对不对？这个基督徒变成虚假了，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我们信的是真神，他是truthful， 他是真实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良善的，他是爱人的。那么我们老用一些外表的东西来包袱，那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那假的新生命跟旧的生命并存的现实是什么？就好像我刚刚讲的，犹太人他讲说，哎，主啊，耶稣，你们的门徒为什么又不守禁食，又不祷告，跟罪人又吃饭？他就把这些外表的东西跟什么守圣经的经义怎么样画成一个等号啊。有的时候守外表的人常常会去批评这些守经义的人啊，然后把那个守外表看成是圣洁的一种代表，圣洁的代表啊，其实守外表其实更不圣洁，我是觉得哈，不是圣洁。然后被老酒灌迷了心思而不想改变。那这个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我们刚刚读到第39节，他讲了这句话，这突然一下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酒的，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是不是这样？你喝酒的话，大家都说，哎，这个陈酒好嘛，对不对？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陈酒是好，它因为经过了那个发酵作用。那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新酒旧皮带，破衣服跟新布，怎么突然一下讲这句话说，人喝了老酒，当时希望是老酒了，老酒好啊，旧酒好啊，他为什么会突然讲这句话？有没有想到这个？他就是讲到啊，这个老酒当然是好喝，在这个人在外面享受了物质的生活，享受了这些丰富，享受了这些东西，你要叫他一下转变过来，神说你要去爱人，别人打你，你要左边给右边，别人让你走一里，你走两里，哇，这个不容易的。别人跟你吵架争论的时候，你要容忍，要原谅，而且还要为他祷告，这个就是新酒啊。哇，我的一想要喝这个新酒不行不行，还是老酒好。老酒是什么？就是说，哎，他打我，我不打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叫我走一里路，我没有吐他口水就不错了啊，我看见这个人就讨厌，我就整天的啊在那想办法，哎呀，他如果碰见什么车祸啊，和他什么怎么怎么样就都好。你想这个老我啊，老我就是这些东西的，有的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情欲。我最近跟一个弟兄，他是刚刚信主，你晓得吗？他一天啊只睡四个钟头觉。我说你怎么会睡这么少啊？他说哎呀，工作忙得不得了。我说每天吗？他说每天都这样，我每天只睡四个钟头。我说你是不需要睡眠吗？他说也不是，他说我有的时候也是累得不得了，一下子就补回来。原来是什么？他就是要比谁都做得好。公司里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月以后做完，他希望半个月去做完，他就是一直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他老板表现我这个人是很棒很卖力，而且他写 email 都是晚上两点三点写。那这个老板一看，哦哟，这个两三点晚上还在做事情，那你到底你心智在想什么？心智想什么？难道真的是每天要做死睡四个钟头吗？我说有这种工作的话赶快辞掉算了。其实不是的，是他自己要求自己的，他要这样，他到了晚上到了三点四点才开始写 email， 他工作了会开始写了，他有目的在那里的了。所以说这个老酒好啊，我这个这样用我的老酒的方法，我的老板可能认为好，给我加薪给我升级，那这个心智就不对了，对不对？就不想改变了。 然后呢就成为半轴半轴的两面人啊，两面人。在旧约里面他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啊，他讲这种就是虚伪的人，讲那个法利赛人是怎么样，他讲他就好像没有和好的那个羊灰啊，那个羊灰涂在墙上，你没有和好的羊灰涂在墙上怎么样，就掉下来了吧，对啊，粘不住嘛，对不对？然后还讲呢，他说这些法利赛人是虚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饼，你在做饼的时候啊，它是半面熟的，就是这样摆过去，烤完之后就拿出来，上面还生的，就是变成两面人啊。所以说主耶稣基督是最不喜欢这样的啊，最不喜欢这样的。我们讲到哈，我们基督徒哈要日日的更新。上次不是我给你讲那个图画吗？三个圆圈，然后有好几个圆圈一直上去，每一次一个圆圈就是一次的试探，或者一次的我们的决定。我们如果成功了，哎呀，下一次更困难的就比较容易成功，就不断不断的更新。我们是需要不断不断的更新的哈。你晓得，我们如果说我们一信了主之后就好了，我到天堂已经有了保险了，一个饭票已经有了，所以我就不会去关心其他的事了。我们教会里面啊，你要如果要受洗的话都要上受洗班的，然后知道你前面在受洗班之前你上过基要真理啦这些东西啊，给你上。哎，就有一位母亲就一直的逼我要给他儿子上那个受洗班，我说他既要真理也不来，他说他来，他逼他的儿子来，我们要上几次受洗班，只上三次或者四次，他第一次来了，第二次不来，我打电话给他，第三次他说来，结果第三次也没来，马上要受洗了，他的妈妈说一定要给他受洗，我当初是做了一个错的决定，我就没有办法就帮他受洗了。其实我那时候应该拒绝他的，我知道他没有心。每次问他说为什么又没有来上课，他妈妈说他还在睡觉。结果呢，一受完洗之后从来就没有到教会来过一次，而且这个孩子呢，我每次给打电话很有礼貌，说哦对不起，我睡觉睡晚了，我下次来，下次又不来。我打了好几次，后来我就放弃了，我说他根本没有心。他这个即使他受洗并不代表他真的是基督徒。那有些我们这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每天没有读经祷告的话，没有在神面前认罪忏悔的话，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像那个酒袋一样，也会老的。有的基督徒如果变老的话，你不读经祷告的话，你就怎么样，就慢慢慢慢的就变旧了，慢慢慢慢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远了，你在做事情，你在这跟人交往，你跟神祷告好像都不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哈，这个更新啊不能够停止的，我们要不能够停止的。你晓得在那个神学家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讲的更新啊，什么叫做更新，我刚刚不讲更新就等于好像是天国一样，他讲更新或者天国就好像一句话，就是说已经看见了但还没有实现，就是说他英文讲 It's realized but not yet， 就是说你已经尝到那个味道了但还没有到那个完全的阶段，这个就叫做更新，也叫做那个天国。什么意思呢？他就举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你看一个做母亲怀孕的时候呢，他那个在那个妈妈的子宫里面那个小的 baby 怎么样，有没有有一个生命在那里嘛，对不对？有一个生命在那里，他怎么样 is realized， 就说你已经知道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了，不是有个生命在那里，对不起，有个生命在那里了， realize 已经知道了，可是呢他怎么样一直在怎么样在长大，在长大。 但是你说你有一个 baby 了吗？还没有嘛，我还没有 baby 啊， baby 还没飞下来啊，对不对？所以说他讲这个更新或者天国就有点像这个意思，就是说已经在那里怀孕了，已经在那里慢慢长大，但是这个 baby 还没有生下来，对不对？还没有生下来。那你想，我记得我画了三个图画了，因为同样的道理，那三个圆圈，每次一个圆圈就是在你如果顺利了就长大一点，每次顺利长大一点。有没有人的怀孕的小孩子怀孕到四个月然后又回到三个月，没有往回走的嘛，对不对？他一直往前长大。所以说我们这做基督徒的要一直不断的长大，就好像怀了孕一样，虽然我们已经尝到怀孕的滋味，怀孕的喜乐，对不对？妈妈怀孕的好高兴啊，我有个 baby 了，对不对？那知道的 baby 也在长，我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能够变成基督徒完全不长吗？那只是吃那个奶干粮完全不能吃吗？是不行的了。所以要不能够停止更新，我们要一旦的不断的更新。然后呢，更新呢，这个更新我们要像一个新的旧代一样，没有漏的啊，这个能够把神的灵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接受灵在我们身体上的的力量啊，不能够停止更新的。然后呢，我们要穿上新的衣服，我们要改变。你看穿上新衣服多漂亮，比那个旧的多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不停的改变，不停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这个圣经，我看的时候啊，我让我看了一点，不能下结论太快而论断别人。因为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在怀孕一样，那个 baby 还一直在长。如果我现在看见这位弟兄在他刚刚像怀孕的时候，我就哎呀，这个怎么基督徒的品行这么糟糕，就下太早了定论，不能够批评太早。就好像这个法利赛人讲一样，你晓得主耶稣他带这个门徒，他也是给他慢慢训练的。就好像神让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有没有走那个捷径一下就到了那个巴勒斯坦呢？没有啊，他让他们绕过那个巴勒斯坦，怎么一下忘掉了？巴勒斯坦人非利士人，对，谢谢，脑筋也不管用，一下就想不出来那个中文字了。非利士人，你想他们其实可很快就经过非利士那，一下就到了那个牛奶玉米之地了，对不对？但是神让摩西带他们一直这样绕道走，目的是什么？要磨练他们，他们根本是乌合之众，那时候要去对付那个非利士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没办法对付非利士人。其实主耶稣训练门徒也是一样的，他是一步一步慢慢来训练的。他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跟他在一起能够哭着脸来进食吗？主耶稣那时候跟他们在一起，他当然要跟主耶稣高兴嘛。所以说我们不能太快的下结论，主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一套计划。我很喜欢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都是现在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现在都不晓得，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很知道的，就是当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要像他。跟主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真是巴不得我们都是像这个皮带一样，新皮带，我们真是像我们穿上新的衣服啊！我们看见我们主的荣光的时候，我们脸上也反映出荣光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真是巴不得我们的改变已经开始了，仍在进行中，不要往后退。希望我们互相的鼓励啊，我们都要像那个新的皮带，像那个新的衣服，完全的改变，而不是只做外表的工作。好，谢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告诉我们，若我们在你这里面，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了这个新的生命。谢谢你的恩典，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新的生命，帮助我们不断的生长，就好像胎儿一样，不但已经 realize， 而且也在慢慢的增长，让我们能够将来长大成人，荣神益人。主，我们求你祝福这个教会，愿你的灵来洁净这个教会，愿你的话语大大的厚厚的赐给教会的每一位弟兄，让他们在你的话语上有造就。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